好，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二天的事情啊、讲到要准备过中秋节啊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跳到过中秋节的时候，贾珍就煮了一口猪，烧了一腔羊，啊，这是要祭祀祖先的，就是所谓的牺牲，然后准备了很多的菜，那然后开始摆宴，啊，要赏月，要作乐。那作者讲到风清月朗，上下如银，在讲月光，啊，风清月朗，月光非常的漂亮，秋天的那个季节的感觉。那整个全部被月光照着，所以有一点银色的光，整个空气里面有银色的光。我希望大家注意，为什么作者的描绘开始转变了，从刚才那种第三性公关欢场的那种黄色笑话，转到风清月朗，月色如银。为什么这样转？因为他要让我们听到那一声祖先的叹息。因为刚才欢场都在讲黄色笑话，闹得太厉害，如果没有经过一个过渡，那个叹息的声音是听不到的，所以他要过滤一下，让整个周遭的环境安静下来。然后在祭祀祖先的时候，他们找了紫竹箫，带了箫来，命佩凤吹箫，闻花唱曲。这些贵族的纨绔子弟不只玩第三性公关，他们当然也有他们优雅的部分，他们也会吹箫，也会唱曲，唱昆曲，然后喉清嗓嫩啊，就是他特别喜欢那个少女的那种声音。可是我们已经忘了他们前一天晚上是玩的是娈童，今天是女性来了，就喉清嗓嫩，听那个女性的那个美。所以我刚才一直提到说，其实也许提供了社会心理学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其实性别本身是一个很暧昧的状况，就是为什么在《红楼梦》里面你总觉得他们在性有很大的好奇，性仿佛是一种料理的品尝，然后再好的料理吃多了他就腻了，他想要换，他想换不同的料理。那其实人性本身来讲，他这个好奇一直存在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是他想尝试不同的经验。那那个不同的经验好像他想要知道说自己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啊。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都看到《红楼梦》的那个对于这个东西的描写非常的入木三分。好，那一天听曲，然后又到了三更时分，你可以看到每一天都玩到过了半夜，啊，三更就是半夜了，啊，过了半夜，贾珍酒已八分，祖先叹气的时候，一定是儿孙喝酒喝到八分，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个祖先的叹气其实是在喝醉酒之后的一种不清醒状态？所以我们不确定是不是灵异事件，还是说自己心里面有一点发毛，可以懂吗？因为你喝了酒以后，你开始面对真正最深的内在的自己的时候，忽然听到从里面的一种叹气，好像这个家族真是腐败了。而那种荒凉，那种将要发生破败命运的预兆开始出现。所以我不觉得作者在写灵异事件，我觉得作者在写一个家族玩乐太过以后刹那之间的那种悲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感觉，有时候你在一个很热闹的场景喝酒啊，开玩笑闹，刹那之间你会有一种孤独感，就是那种所有的酒席散尽的时候，你忽然会觉得那种极度的跟自己面对的那个孤独。我觉得这个时候贾珍有可能听到的是心里面的一个声音啊，就是另外一个自己开始出来指责现在的自己。因为他们毕竟小时候是有教养的，也读过书的，祖父父亲有过这么多期望的，而现在在吃喝玩乐当中变成了另外一个自己，可是那个真实的自己还是可能会出来。所以从心理学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就正在添衣饮茶换毡更酌之际，忽然听到墙下有人长叹之声，忽然一个发毛的东西出来了。这个长叹之声是一个叹气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啊，到底是什么声音？那大家明明听见，注意大家，因为这么多人，这个家族是上百人口，可是都听到了，都听到，可是不知道在哪里，就疑问起来，就开始怀疑，开始有点害怕起来。贾珍就厉声叱咤说：“谁在那边？”因为他们听到了，所以他就说：“谁在那边叹气？”连问了几声，没有人回答。 连问几声没有回答。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电视里面灵异的节目都没有拍得这么好，因为没有这种悬疑的感觉，因为那个发毛是你心里发毛，因为那个东西你找不到。如果你可以确定，有人说啊，我确定我在墓碑上看到什么看到，你就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因为完全没有悬疑的过程。可是这里面就是贾珍心里面也怕，可他要装腔作势大声地说谁在那边叹气，可是没有人回答，问了几声都没有回答，那个声音大概越问越小越问越小，最后大家静下来，然后觉得害怕，到底什么东西发生了，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那尤氏就说大概是墙外的人家吧。有没有发现尤氏就是那个老好人，他永远要解释事件，把它解释到比较圆满的部分。他的丈夫就说你胡说，因为这种家族是大的不得了的，就是那个三进进来，然后外面一层一层的围墙保全人员，外面的人根本靠不近的，我们怎么会听到街上的人的叹气，不可能的事情。所以 你可以了解到说外面不可能，就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声音。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一段写的精彩极了，就其实用超现实的方法讲到这个家族里面所有的人都已经预兆到家族的败落的这个事实。他说那边就是祠堂，那边就是祖宗祠堂，根本没有外人。祖宗祠堂是一个家族最重要的地方，他绝对不可能有外人，因为祖宗祠堂是每一个家族在风水上一定要守护的最好的部分。你今天不是要害某一个人，就要把人家的坟给风水破掉吗？那所以祖宗祠堂是绝对不能够让外人动的东西。他说这个墙就是祠堂。好，这个时候你开始害怕，因为前面并没有讲祖先，可是现在讲觉得那个叹气好像是祖先的叹气。那话没有讲完，听到一阵风声，那个叹气的声音就翻过墙走了。好，他刚讲完说那边就是祠堂，这个声音就消失了，然后忽然听到祠堂内隔扇开合，就是我们知道祠堂是一层一层的门，贾母每次要祭祖的时候那个门是一道一道打开的，现在就听到那个声音叮叮哐啷叮叮哐啷，可是这个时候没有祭祖，可是门在开合。好，所以 我想这里面大概是小说里面写灵异的感觉写到非常惊人，因为灵异是你自己心里面的恐惧啊，你自己心里的恐惧。我记得有时候民间有很多的信仰，比如说父母过世的时候人家讲说啊，做头七第几天他会回来，所以叫我们在地上撒面粉看有没有脚印啊或者什么东西。可是因为是自己最亲的父母，所以一点都不是害怕，甚至是渴望，就在那边等。然后六个兄弟姐妹到最后就在那边讲说，哎，我觉得我听到门的声音，我怎么那更夸张说冰箱里面那个最喜欢的辣椒酱都被开了这样子。可是很奇怪，你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是很亲的人。所以我觉得所谓的灵异是你自己的渴望跟你自己的恐惧，两种东西都会发生灵异。那么所以贾家这一次发生灵异是因为恐惧，那个恐惧是因为玩得太过头了，就是接连在第三性公关的事件之后立刻出现祖先叹息，就是说真的玩得太过了啊！这样的玩法这个家族还会长久吗？所以那个叹息的声音就出来。所以只觉风气森森，比刚才更凉飕起来了，月色惨淡，也没有刚才那么明朗。有没有发现根本在讲心理，刚才月光那么亮，怎么现在月光不亮了？那所以其实人在看风景是受心情影响的啊，因为心情的改变，刚才觉得月色明亮，现在觉得月色惨淡啊，这才是好文学，就是可以呼风唤雨，可以在几个文字当中就把情境改变啊。那大家都觉得毛发倒竖，都不敢讲话了，可是觉得汗毛竖立起来啊，觉得身上都发冷。那贾珍就酒醒了一半，所以第二天是真正的中秋节十五，所以就带领子侄开祠堂行朔望之礼，初一十五的礼节，他就仔细的查看祠堂里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发现什么变化都没有，就是发生了一个叹气，祠堂里面没有任何的痕迹表示祠堂被打开过，有人来过。这是最精彩的写法，小说绝对要有这种悬疑，所以它才像心理的状况，就是心理的发毛，可是现实里什么都找不到证据，所以大家都不敢提这个事情了。